第六节，考察西北黄土。为了比较全面地掌握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的土壤，地质调查所决定集中力量开展对这两个地区的土壤调查。1934年夏季，土壤研究室人员兵分两路，一路侯光炯随美国土壤专家梭坡从西安出发，经平凉、兰州、西宁至青海湖边，其后取到洮河及渭河之河谷，转兰州，经狄道、陇西、天水、武功而返回西安。到达西安后，侯光炯独自一人南越秦岭至汉中，时至初秋，历时100多天。另一路则由周昌云、李庆奎、马荣之先行调查，后来梭坡又参加了负责调查包头、萨拉奇、托克托及规划的简土，同时弹力盖土，并从张家口北行至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采集成熟草原土标本。侯光炯同梭坡先生一起离开西安，经咸阳沿古丝绸之路到平凉地区，从河流冲积、黄土堆积形成的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灌溉条件优越、号称800里秦川的关中盆地进入陇中黄土高原，再经会宁、定西到兰州，从东到西穿过陇中黄土高原。陇中黄土高原东起陕甘省界，西至乌鞘岭，其中平凉地区东部为山原地区，西部为山地、川台地及阴湿山地。黄土高原经亿万年的地壳运动、风沙堆积、历代战乱和不合利用的破坏，失去森林、草原等生态保护屏障，加之黄土疏松、夏季降水集中、多暴雨冲刷侵袭，流水把高原广大的地面侵蚀，切割成山山、川川、沟沟、壑壑、坎坎、坡坡，支离破碎的丘陵河谷地貌，灌溉条件好的平川地是这里最好的土地。多数人说不上丰衣足食，但可以饱吃穿。住的大多是在黄土沟坡上，削出靠崖的斜壁后，向里挖洞筑室，一面可挖一排洞，少的两三孔，多的10多孔，俗称窑洞，当地人称崖庄。如果在地势平坦的原面上，先是选一块地，向下掘一个1到2丈深、方方正正的大坑，再在坑的四壁上向里挖出一孔一孔的窑洞，就像一个地下四合院，当地称地坑庄。居民出入都得沿着地坑壁的阶梯或木梯上下。在陇中，多数人家住崖庄，无论是崖庄还是地坑庄，都是冬暖夏凉。还有少数人住的是用几根木条或细木棒或桔梗、茅草架起的人字形的窝棚，简陋之极。陇中高原的缺水干旱地区就完全是另一种景况，尤以定西地区中北部的定西县最为贫瘠，俗有苦甲天下之称。这里的贫苦农民历来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一年辛苦打下的粮食不够半年食用，不少地方连人饮水都困难。有的在住房附近的黄土上挖一个水坑，蓄积降水时的地表水，因为降水稀少，没有新鲜水补充，储存久一点，水都会发黄发绿，甚至变臭，长虫子。没有其他的水，还得靠这种水生活。有的家里有劳力的，要由专人背水或赶着小毛驴驮水，运一趟水少则大半天，远的一天两头黑。兰州位于黄河上游，是一个南北群山环抱、东南向延伸的斜长型河谷盆地。黄河由西向东穿城而过，市区海拔1520米，盆地底部 是黄河冲积阶地，地势平坦，农田广布，盆洲是绵延起伏的山地和沟壑纵横的黄土梁、卯地貌。侯光炯他们通过调查发现，这一带土壤因雨量较平凉，风翔以东地区为多，蒸发量较小，土壤含水量增加，表土色泽更加深暗，渐渐淡砾盖土及砾盖土重叠存在的现象，并发现土壤类型的存在是随着坡向变化而变化。南坡多受日光照射，土壤较干旱，故多淡砾盖土，北坡冷湿，植物生长繁茂，有机质易聚集，故土色深暗，多砾盖土。从兰州往北到达聂兰，这是南距兰州45千米的一个县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且早于兰州的一个古镇，历史上称为陇上首县。这是位于陇中盆地边缘，紧邻河西走廊的地方，既有山地、丘陵，又有盆地，是靠黄河水灌溉的地区。同兰州一样，盛产春小麦、玉蜀黍、粟、马铃薯、亚麻、油菜、桑豆、豌豆等粮油作物和黄河蜜瓜、白兰瓜、西瓜、梨、桃、杏等瓜果，素有看景下杭州、品瓜上兰州之说。山地多为石质山，山路地带黄土大多覆于基岩上，而盆地底部黄土厚达50米左右，多形成黄土台地。土壤和陇中其他地方大致相同，存在随海拔高度变化的规律。海拔2500米以上为准黑盖土，1800至2500米为砾盖土，1800米以下为准淡砾盖土、盐渍性黄土、浅郁性黄土及黄土性幼黏土。还特别调查了本区不同土壤区域的合理利用的粮草轮作、瓜与粮草作物的轮作制度及其耕作管理措施等。一天，侯光炯和梭坡先生从野外回到聂兰，刚要进城，突遇沙尘暴，在铅灰色阴沉沉的天笼下，突见一堵直插云天的木墙迅猛地向聂兰县城袭来，霎时天昏地暗，强劲的风刮起飞沙走石，击打在人们身上，无法睁眼，头、手、脚等暴露部分被抽打得疼痛难忍，连呼吸都十分困难，他们只得找个背风的地方躲一阵儿。一转眼的功夫，整个县城都被笼罩在弥漫的沙尘中。沙尘过后，房顶上、庄稼地里到处都铺上一层黄沙，就连关闭门窗的屋里所有家具和生活用品上都毫无例外地蒙上了黄沙。沙尘暴使侯光炯回忆起了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传世佳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这不正是沙尘暴的真实写照吗？更使侯光炯感慨的是，两三百万年来，就是沙尘暴年复一年地把远在中亚地区及我国西北戈壁沙漠中的沙尘搬运到近百至数千公里外，堆积起来，成就了中国北方绵延约30万千米的黄土高原。从聂兰县返回兰州，往西沿黄河上溯至龙阳峡，再沿黄河支流大通河西进，过民和县，复沿大通河支流黄水上到西宁，沿途黄土杂成于高山之中，绵延不断，到民和盆地，盆地四周山峦叠起，山前为黄土丘陵，平地整个黄土覆盖，丘陵山地在基岩上覆盖一层几米至30多米的黄土，再往西经乐都进入西宁盆地，沿河两岸黄土阶地发育， 进入黄原县除川地外，都是高低起伏的黄土丘陵，不久即到达青海省省会西宁。西宁位于青海省东北部，自古以来它都是内地通往青藏高原的重镇，它紧扼青藏高原的东大门，溯黄河再向西，突然地势高耸，山峦起伏绵延不断，这就是著名的日月山。登上日月山顶，极目远望，山路西面是广袤苍茫、水草丰盈、牛羊成群的大草原，环绕着碧波荡漾、波涛万顷的青藏高原明珠青海湖。回首东望，山路岗卯状的黄土丘陵和河川谷地，村落点点，阡陌纵横，绿波滚滚的农田。它既是青海内流河与外流河的分水岭，又是农区同牧区的分界线。日月山两边自然地理条件差异极大，自古民间就有一过日月山两眼泪不干和宁愿往东移一千不愿往西移一砖的说法。日月山原来的名字叫赤霞，因当地山岭的岩石和土壤都是红色而得名。相传文和公主下嫁吐蕃王松赞干布时，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走到这里，文成公主思念起故乡和亲人，立即掏出义父唐太宗李世民和皇后御赐的可以看到家乡父老和山河景色的日月如意宝镜，不禁潸然泪下。但想起自己此去吐蕃是为了完成和亲重任，于是文成公主随手丢掉了宝镜，宝镜落地后化成飘渺的青海湖，泪水则汇成了倒淌河。从此人们就把赤岭更名为日月山。越过日月山，嫁到青海湖边的小海尔进行了砾盖土、盐碱土的调查，后沿原路返回到兰州，再往南到临洮，经渭源、陇西至天水，并从天水往东南徒步穿越辉城盆地，到辉县后沿嘉陵江到陕西的略阳，再经川陕公路返回陕西武功，完成了秦岭区西段土壤的概测及路线图。此后梭坡去了张家口、绥远那一组，